地球大约有45亿年的历史，开始时可能有一片不断冷却并凝固的旋转的云，后来里面的水逐渐结束了降雨和蒸发的循环，降低了我们这颗红色星球的表面温度。在前寒武纪的太古宙时期，积聚形成了汹涌澎湃了无生气的炙热海洋，任何生命都无法在其中生存，但是磷酸盐、糖及氮都混杂在海洋中，由此形成了第一批碳水化合物和其他生命的基础组成部分，这至少是一个可能符合事实的解释。科学家提供的另一个说法是，复制的 DNA 完全来源于太空，是由陨石或小行星带到地球的。这种关于 DNA 来源的说法被称为有生源说。根据这个观点，核苷酸更容易在彗星的寒冰中形成，我们的星球就像一个漂浮在太空中的巨型卵子，太空尘埃、流星和小行星等宇宙的精子则将 DNA 带给我们。这个观点甚至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陨石经常进入地球大气层，其中一些可能曾将 DNA 从宇宙或太阳系的另一部分带到地球，也没准流星带来的不是 DNA， 而是来自太空其他地方的核苷酸。无论发生了什么，反正核苷酸最终在海中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周围开始形成膜，在这些膜内 RNA 也就是核糖核酸和 DNA 一起形成了。在某个时候，这些核酸出现了使所有生命得以诞生的特性，复制。从地球的形成到分子生命开始形成，用了大约5亿年的时间。在此后的5亿年至8亿年时间里，生命变大了，足以在化石中显现出来。从这种核苷酸汤出现之时起，地球进入了前寒武纪元古宙的早期生命时期。生命的基石 DNA 不断由糖、磷酸盐和氮组合而成。我们了解 DNA， 所以知道人和狗在分子层面上的区别在于 DNA 的组成及其构成基因组的排序方式。因此，基因组是各种 DNA 和 RNA 及其组合的总和。稍微换个说法来讲，就是犬科动物和人类不仅仅是通过 DNA 的组成部分来区分的，而是通过 DNA 的句法来区分的。DNA 及其相关单位的等级是染色体，也就是 DNA 的携带者，指 DNA 加组蛋白，指基因，也就是 DNA 片段。如果从地球诞生一直算到今天，那么这个星球 99.997% 的历史都在更新世，也就是280万年前之前。也就是在人属的第一个物种能人，英文单词是 Homo habilis， 或者是直立人，取决于如何分类，出现之前发生的。智人之类的物种在这以后才出现。最早的人族向现代人的演变是从中心世，也就是2300万年前至530万年前晚期开始的，经过上新世，也就是530万年前至280万年前和更新世，直到现在的时代全新世，也就是 1.1 万年前。人类享有一项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不具备的特权，由此他们可以思考自身的起源。然而所有的人类观点都是由文化塑造的，因此伴随着人类身上超强的精神力量，文化不仅引导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而且还定义了值得关注的东西。文化制约了人类证明自身推理的方式。科学由文化价值、不同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认可的知识结构产生并受其影响。所谓社会认可的知识结构，是指知识是什么，以及知识的不同组成部分相互关联的方式。文化是不同科学家对化石证据意见不同的原因之一。 这不仅仅是对事实看法不同，尽管这一点也很重要。理查德·费曼是较早注意到物理实验的结果趋于接近已发表的预期结果，而非其他预期结果的人。这指向了科学中的一种文化效应，即确认偏差。即使只从科学的角度进行思考，也不能逃离文化影响的阴影。人们对很多化石记录的解释会经常变化，我的结论与此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只有以后得到更多的数据，我们才能知道哪些结论更准确。智人通过语言和西方文化积累下来的科学记录证明，人类是灵长类动物，人属的根源可以从灵长类动物的起源中找到。那么，灵长类动物是什么？它们是从哪里来的？灵长目在5600多万年前就出现了，智人就是其中一个物种。因为进化是渐进而又持续的，所以在正常的灵长类动物之前，有原始灵长类动物。已知最早的原始灵长类动物过渡化石是北美的耕猴化石，这种动物生活在大约5800万年前。但灵长类动物进化的故事始于目前已知的第一批真正的灵长类动物，也就是德氏猴属。它们是所有其他灵长类的前身，包括我们人类。德氏猴以耶稣会神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命名，是小型生物，大小与现代绒猴相似。随着这些生物进化并找到独立的生态位，它们形成了不同的变体，并最终成为新物种。新物种汇成了新的属。许多灵长类动物是根据其鼻子的形状或状态划分成属的，例如今天的狮鼻类，或者叫猿猴亚目动物，几乎只剩马达加斯加的狐猴科动物。人类被列入了剪鼻亚目，或者叫干鼻猴类。剪鼻亚目又可分成夫猴型亚目和类人猿亚目。类人猿亚目也就是人类的祖先猿猴，然后再进一步细分为狭鼻小目、长鼻和阔鼻小目、扁平鼻或向下鼻。所有的新世界猴，也就是阔鼻小目，都有侧向鼻孔，而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旧世界灵长类动物都鼻孔向下。如前所述，人类属于狭鼻小目。除此之外，人类还和所有猴子和猿猴一样，也是类人猿。美洲的阔鼻小目不同于旧世界的亲属，没有进化出猿，只进化出了猴，因此新大陆没有进化出人类。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可以爬树，虽然我承认我不能像毛茸茸的猴子那样爬树，但所有人都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身体至少有一部分是为爬树而设计的。人类从哺乳动物中脱颖而出，靠的是一些远比攀爬重要的能力，脑部大，嗅觉退化，具有立体视觉，这些特征帮助他们成了猿猴行星的统治者。进化是生命的普罗克努斯忒斯之床，物种被拉伸、切分或修改以适应其生态位。在大约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古晋纪灭绝事件期间，恐龙灭绝，随后哺乳动物大爆发，灵长类动物在进化过程中异军突起，开启了另一长串认知的飞跃。最终，这种漫长的哺乳动物的进步产生了人科动物。大多数现代科学家使用 hominid， 也就是人科动物，复数的英文形式是 hominidus， 这个词即拉丁文 hominidal 的单数形式，来指代所有的人猿。还有一些人更喜欢使用这个词原本的意思，不是指所有的人猿，而是指人属。但是大多数现代学者还是坚持用 hominid 一词来指代全体人猿和人族。人族是从人与黑猩猩在灵长目的进化树上分支时期出现的，包含了人类及其所有直系祖先。用人科和人属这两个术语加以区分，不会增加人类进化的复杂性，只会有助于避免含糊不清。相比之下，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则简单得多。事实上，该理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之所以优雅， 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其简洁性。该理论由三个假设组成。首先，原则上种群扩张的能力是无限的，尽管环境能支撑的种群总是有限的。其次，每个种群内都存在差异，因此没有两个生物体完全相同。变异会影响个体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有些个体在特定的生态位中可产生更多的可存活后代。最后，不知何故亲代能够将变异传递给子代。这三个假设可以总结为经过自然选择的继承。在皇家海军军舰小猎犬号1831年至1836年的著名旅行中，达尔文注意到动物似乎会主动调整以适应环境。在其科学生涯中，达尔文还注意到不同的生物，如著名的达尔文雀是如何迅速适应环境中哪怕微小的变化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达尔文提出自然选择论的同时，捷克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正在奠定基因理论的基础。孟德尔从事豌豆研究工作长达7年，在1856至1863年提出了两项基因研究的重要原则。第一是分离原则，即特定性状会分为两部分，现在称为等位基因，每个亲代只将其中一部分性状传递给其共有的子代，传递哪条等位基因是随机的。第二是独立分配原则，亲代单倍体细胞组合产生的等位基因对会形成新的基因组合，这些基因在母本和副本中都不存在。虽然孟德尔的工作最终获得了广泛的接受，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只有现代遗传学才能克服。首先，正如托马斯·摩尔根在其著名的果蝇突变研究中所显示的那样，基因是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它们有许多特性是协同工作的。这与孟德尔的观点相反，孟德尔认为每个基因的行为都是独立的，这是在摩尔根的研究之前许多遗传学家认可的观点。摩尔根的发现意味着基因的独立分配原则是错误的，孟德尔是错误的。摩尔根的研究也激发了他对细胞结构的长期兴趣。他的工作表明，染色体是细胞中的真正实体，而不仅仅是原先假设的基因载体。其次，孟德尔认为变异总是不连续的，而实际上则通常是连续的。如果一个2米高的母亲与一个 1.5 米高的父亲配对，那么他们孩子的身高不会要么是 1.5 米，要么就是2米，而是很可能介于这两者之间。换句话说，许多，实际上是大多数特征，都是混合在一起的。这仅靠孟德尔通过豌豆试验得出的独立分配原则是解决不了的。孟德尔在实验中研究的所有特征都是不连续的，而且出于其研究目的，这些特征也都是不相关的。关于进化的另一个关键事实是，自然选择的目标是表型，由基因和环境产生的外部可见的实体和行为属性，而不是基因型，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表型的遗传信息。因此，自然选择是以生物的行为及其总和的实体特性为基础，作用于生物，选择生存者的。基因是这些特性和行为的基础，但表型不单单由基因决定，它还受组蛋白、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组蛋白控制着遗传信息展开的时机，从而控制了基因产生表型的方式。非生物学家想到进化时，往往会想到与新物种有关的事情，然而这只是进化的一个副产品，仅仅把物种的形成视为证据是具有误导性的。如果一个身为造物的科学家说生物不能转化为其他生物，因此进化必定是错误的，那么他们真正争论的是宏观进化，宏大规模下的进化。但是宏观进化不是唯一的进化形式，事实上宏观进化通常是较小的进化变化的积累，这种较小的变化可能小至单个等位基因的突变，这被称为微观进化。根据定义，微观进化不太明显，特别是对于寿命短的人类观察者而言，然而这是真正的行动发生的地方。因此， 如果能够解释这些微小的变化，更大的变化也将随之得到解释。进化科学家试图理解所有形式的生物变化，也就是进化，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宏观进化和微观进化只是自然选择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中的点。突变是引发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的方式之一，有些突变是中性的，有些突变是致命的，但还有一些突变为其宿主生物提供了生存优势。如果突变的生物比没有突变的生物产生了更多可存活后代，那么在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所青睐的这种变化就是有利的。中性突变对于进化理论很重要，尽管它们从定义上讲，对于宿主的生存既无害也无用。历史上唯一一位独享两项诺贝尔奖，诺贝尔化学奖和诺贝尔和平奖的人，莱纳斯·鲍林，以及遗传测年的先驱埃米莉·祖卡坎德尔于1962年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性变化会以不变的速度发生，这种稳定性就像分子钟一样，可以帮助确定两个相关物种何时向不同方向发展。今天它已成为了解生物之间进化差异的重要工具，尽管它们本身并不导致这些差异。然而自然选择所支持的突变并不是进化的唯一途径。对于地球上群体生命这样复杂的事物来说，没有哪个概念可以将其彻底解释清楚，这并不令人惊讶。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并非仅仅出于自然选择，而是还有其他来源，其中之一被称为遗传漂变。从技术上讲，遗传漂变的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会减少。想象一下，人类总共只有来自100个家庭的1000个人，现在假设1000个人中的5个家庭的50个人缺乏产生感光色素的基因，这些人是色盲。接下来想象一下，由于某些文化原因，这些色盲个体被大多数人讨厌，因此他们50人决定搬家。最后假设在色盲个体离开后，原始人群的非色盲个体由于疾病或自然灾害而被消灭，而色盲个体没有受到影响。这种未必会发生但有可能出现的系列事件将导致留在物种中的唯一基因是产生色盲的基因。色盲群体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产生许多后代，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人类群体。这种情况会导致人类物种发生重大变化，而这并未取决于自然选择。